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上个星期呢，谈受觉品啊，其实受觉就是受记的意思。那么那个受记受觉这一品经，它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啊，这八大菩萨为首的啊贤护菩萨啊，这跋陀河呢，他就问他说：“既然这个波罗三昧法门这么好，那么是不是啊，这个啊，佛陀你圆寂了以后，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法门还继续有效？”哎，这个题目问得非常好啊！结果佛说，40年以后，这个东西就没了。可是呢，当它纷乱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是因为佛的威神力而出现的。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八大菩萨呢，都站出来说，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来护持波罗萨埋这样子的一个法。那么也正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波罗萨埋的法就没有就不会有中断。啊，佛听了他们啊，这八大菩萨站出来，这个500菩萨也站出来。那么四众弟子全部都搬出来说要护持波罗萨埋的时候，佛，您的经文里头就是佛笑，佛啊笑了。那么他笑的时候，同时放了光。在所有经典里头，佛笑的时候，那一定是啊一个非常关键，而且说了一个啊，就是让我们真正对我们的生命展现无比的喜乐的那个笑容。所以在禅宗里头呢，也谈到拈花微笑，在这个楞伽经里头谈到楞伽城上啊，那么佛在楞伽城上的微笑。所以这也表示的，光是这个微笑，这个笑本身就是一个受记，也就是佛的笑，佛光普照到我们每一个人。那么佛笑了啊，然后放光，佛放光都是在说正法，而这个放光呢，是照亮了十方诸佛界，然后呢，十方诸佛界又回来，然后在佛的顶上又进入到了佛身，也就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佛千百亿化身的教法。他既是佛，与十方诸佛的法义完全相合，又回过头来是从佛他的心所亲证的告诉我们的这一个波罗萨埋经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啊，这个在开讲之前，我们这个大家在这里念佛啊，我们这个讲经讲完了，大家在这里共修念佛。你在念佛的时候，这一个念南无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其实让我们的心真正安定下来，我们就跟阿弥陀佛的法性相应，就好像连上线一样，我们就跟极乐世界相应，好像连上线一样，我们的心自然就会觉得喜乐，就会觉得平安，就会觉得在回应，在调试整个生活上，就会啊调试的比较安稳，比较好。所以佛就说了寄语，对跋陀河的人说了这个寄语。这个寄语呢，讲跋陀河啊和这八菩萨以及500众哈，那么你们都是英雄，常当奉持啊。那么这部经啊，那么于世之俗呢无所作，你奉持这部经与极乐世界的法性相应， 你的心自然也有这个智慧，也有极乐世界的智慧，一样有慈悲喜舍，一样有智慧。那么但是你好好的生活，但是你却不要执着在那些里头。这在佛法里头要把它看得很清楚，了解这个法义。如果你学佛学完了，就是我这些东西都已经看透了看穿了，我完全都放下了，那么你的学佛学的是容易跑到断灭那边去。但是他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啊，这个因为念波罗三昧，我们跟佛的正法相应，所以我们有喜乐，我们有慈悲，我们有我们的智慧去回应我们周遭的生活，可以做的努力去做，可是做好了以后却不要执着在那个地方。各位，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做的有时有对的，有时有错的，有时有顺的，有时有逆的，有时有成的，有时有败的，有时有得意的，有时有不如意的，但是过了就过了。你可以检讨，但是你不可以执着在那里。这执着的事情呢，啊，这个很重，这个观念很重要。所以一世之俗啊，无所作，这些所有的东西呢，不应该执着在那个地方。所以呢，那么恒行慈哀啊，度众生，我们啊要长期的去行慈啊。要去怜悯一切有情众生，要慈悲。那怜悯一切有情众生，什么叫怜悯？不是只有怜悯在心里头，慈爱不是慈爱在心里头而已。各位，你每天在工作，你所做的也是为这个社会，那也是一样，也是一种慈悲，也是一种奉献，也是一种给予。我们常常啊在修行里都忘掉了，那有时候我都没有布施，那就看你的心。你好好把工作做好就是布施，好好的把事业做好就是布施。哎，你能够啊，这个自我延伸，有时候拿一些事情去帮助别人，那也是一种布施。布施通常就是要的，叫我们的我从小小的我延伸到更多人的身上去，就变成大我。延伸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变成一个自我中心，我们会产生自我延伸，那么我执相对就减少啊。所以要有恒心的去行这个慈爱度众生啊，施以安稳啊，面诸尘啊，我们要施以种种的安稳。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工作不同，各行各业啊，我们虽然人类发明了一种必须用金钱来做流动的一些互相服务的方法，但是所做的事情要把它做好啊，敬业乐勤的事情都算慈悲度众生。我们好好去这样子的生活，受终之后啊，生法家，你能如此好好的这个修这个波罗萨埵，到了我们寿命终了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就诞生在佛法的家里，不是人间的家，是指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就是我们回到了佛的怀抱的意思了。所以这个不服归于三恶道，我们就不会掉到三恶道里头。各位，你去想想看，寿终是指我们这一期的生命结束才叫寿终呢，或者是说我们啊这个一天结束是不是也算是一天的寿终呢？我们一年的结束是不是也算是这一年的寿终呢？对，本来没有时间的，所以叫无量寿。你回到那个啊 非属于生命的世界里头，不属于这一个分子所组成的这一个世界里头的话，那么我们就回到那个无量寿的那边。所以无量寿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归属于无量寿，我们同时是属于无量寿的一份子，但同时在这个地方，人生如旅，像一趟旅行，人生啊，这个如戏来演这出戏，人生如梦，那么在这里，这个做了这一场是生命的梦，是你看看，确实是如此啊。那么受记讲到这个地方，也就是每一个人只要你念佛，那么修波罗三昧，那么八大菩萨、五百菩萨、四众弟子往下无量的菩萨都会护持你啊。所以接下去这个我们这个永护品第八，就是讲说你啊，当时佛的受记给佛弟子这样受记，其实所有念佛的人一起都受记。那受记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永护，我们啊得到了啊种种的这个啊，一方面是我们永带了这个法，二方面是我们受到了啊这个龙天的护持。啊，所以叫做永护。一方面呢，是我们拥戴这个法，我们愿意修行，然后我们也同时得到了福报，也得到了这个很好的啊龙天的护持。所以这一品经所要谈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看这个永护品这个地方，主要是谈我们波罗三昧的行者啊，那么这个读诵行持这部经啊，那么这个我们得到了龙天的护佑。你看看今年是龙年，这个星云大师写的那个新年给的那个写的就是这几个字啊。不懂的人问我说，老师，你们佛法怎么会写这样龙天护佑呢？我说我们很平凡，同样在学佛，龙天啊，那么所有的这个天众不是只有一个天，所有的三十三天他们在学啊，在受记品里头念佛的也通通受到佛的受记。那么我们在人间生活，我们各方面的在这个生活上无常变化，显然是比这个龙天的要弱一点啊。所以啊，这个龙天护佑我们，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念佛的人心很安定的原因在这里。这个我念高中的时候，有时候要到深山里头去工作，我心里面好笃定。在深山里头，我有过晚上只有我一个人住，在深山里头，啊，就是那个茅草的那种小小屋子，那个距离地板差不多一尺，然后这就是睡的地方。可是底下常常都是蛇啊，或者什么东西啊，晚上有时候还有其他动物还会跑到你那个这个后背梁啊那边，你还是可以哦。那有各种不懂，你说你相信不相信？有山神，有种种，有怎么会没有呢？我年轻就相信有，为什么？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住，你才知道它真的是有。有时候你晚上在睡觉，觉得它好像走到很近，到你的 聊啊逼来，你都觉得的，但是我不怕，我知道他不会找我，他顶多路过那里。为什么？我如果还没有睡，我会念佛。不过我也很恭敬，我每一次上去的时候，我也都会祈愿，那我也会带一点小东西恭敬他们。但是天界的就不一样，天界的那么有修啊，受记修波罗三昧的天界一样有学佛，那么他会护持我们，所以我们德不孤必有邻，所以应该很安定才对。我们来看佛受记啊，那么这个谈到说，这部经有八大菩萨、五百菩萨这样子的来护持啊。那么现在在这一品经《永护品》这品经里头啊，这个佛受记完了，八大菩萨就贡献了这些衣物、财物，甚至于奉献了他们的身体，说我愿意啊，这个奉献啊，来护持这个波罗三昧。所以当时那种啊愿力，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很庄严，而且是很感动人的。所以佛呢就很高兴的给他们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各位，你们这样子的护持啊，这样很好。所以经文里头这四句是非常重要的，持中正法啊，那么会合随顺，莫不欢喜，人中之师，这四个词是整个的重点。大家修的要修什么？修正法，而且是中正之法啊。中是我们所谓中道的中，正是我们的正法，我们正法也需要以中道的心来修持才修得好，是不是？那所谓的啊，这个中啊，在中论里头啊，我们看到中论里头，那么龙树菩萨他讲这个中，讲到八部的意思啊，不生不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长不断。我既不是在这边，也不是在那边，所以不二，不二也是中。我们护持正法，去行正法，但是我们知道，过去啊与现在之间是一个时间上的划分，同一意之间只不过是一个比较而形成的。可是你的心只有透过中正之法的时候，你才是一个觉悟的心，才是一个觉悟醒觉的这样子。这颗心要用这个心去生活。各位，我们平常生活里头，我们面对的环境情境，我请问你所面对的任何一个情境，其实可以讲说那就是你的遭遇，你注定要在你的遭遇里头去觉察，去想办法活出喜乐来。如果你碰到不如意的，你就心甘情愿堕落在那个地方，说我就是不愉快，那这个法就不能起作用了。所以我碰到什么环境都必须在那个地方转世成智，转动了我原来的那个想法， 我用智慧来觉照，在那里还要再去看出一点喜乐出来，这才叫做智慧，这才叫做佛真的笑了，是不是？有时佛啊，在法会上，那么他虚臾微笑，有时候是大笑，有时候是笑，但无论如何，它代表的就是那个欢喜。所以中正之法，而且呢和会随顺，你一定要面对真实，随顺你的生活才可以，随顺着它才可以。什么叫随顺呢？不是说随波逐流，我随波逐流就不对了，可是我可以随缘欢喜。那么所谓的随顺，就是我无论我碰到什么样子的环境情境，我都能够看清楚它，去调试它，用我的智慧去面对它，叫随顺。你有没有觉得一个人看到环境比较顺利的时候就高兴，甚至环境不顺利的时候就悲伤不高兴，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残废？是不是一种残废？表示我只能够适应比较好一点的环境，我这个比较颠簸的环境我就没办法适应，是不是这样？表示我这个觉性，我的智慧没有开启出来。所以他告诉我们啊，要和会啊，那么我们要契合这个环境，而且呢能够随顺用我们的智慧来解决啊，莫不欢喜。所以没有不欢喜的，你看哦，要修波罗三昧，然后再谈到了啊这个拥护品的时候，然后这个拥护品上啊，这个八大菩萨啊实际行动去护持了以后，佛却在这个地方告诉你的实际的护持啊，你的行动要注意的是持中正法，会合随顺，而且莫不欢喜。你们要当人中之师，其实不能当人中之师，也要当自己的导师才可以啊。所以这样才能够成就真正成为一个欢喜的人。所以你要知道，修波罗三昧、修念佛这件事情的学佛，到最后来自己应该法喜充满才对哦。过去净空师父跟我们这样讲，他你不能挑食啊，他说你养成挑食的习惯是一个坏习惯呢、啊、意思就是说你什么东西都觉得要顺着环境你才高兴，那这个万一碰到不如意的事情你就不高兴，那是挑食啊。既然你已经碰到了，那是你遭遇到了。我请问在座有哪一个人你可以选择遭遇的？遭遇已经遭遇到了，还没有遭遇之前不叫做遭遇，只是假设预判而已，但是已经遭遇到了，有谁能选择？所以有选择变挑食，已经遭遇到了。哎，可是既然已经遭遇到了，我就必须要用智慧去面对它，而且要想办法我也能够活得欢喜才可以。我之所以不欢喜，是因为我对那件事情的看法导致了我的不欢喜，我们的想法我产生了我们的感受。所以想法如果还是用一般的想法，好的坏的得的失的，我们从小长大就一直被教导这些，这些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也是有道理，可是告诉我们是非对错得失啊，这个成败好坏这些东西是好的，我们才有是非，才 知道精进。可是如果我的心是被这些东西绑死了以后，我只会坐在那个地方，这个不好我哭了，这个好我快乐了，有时候快乐太厉害还会乐死了。他早讲听高音啊，啊是笑戏啊，听高舞是靠戏，因为唐那个时候征东啊，打了胜仗啊，听高音嘛好高兴，哈哈，他想去脑中风，就笑死了。他的儿子陈听高舞听得好难过，就看他爸爸，但是太难过了。就哭死了。所以心里面呢保持的是一个活的心，是一个活水源头的心才可以的。他告诉我们欢喜，这个欢喜啊，这个成就这个欢喜者啊，有欢乐心、随时心、随顺心啊、亲近心啊、却欲心。这个地方是佛特别在这个地方把它讲述清楚的，我把它要把这个理由给各位讲说得更好一点。你念佛了，你还是要有一点正确的方法在你的人生里头，佛去告诉我们这个方法就是这个有欢乐心，有这个随时心，其实随时心就是随顺心啊，亲近心、却欲心，这四个部分，然后我们修波多萨埵，我们才是真正能够成为欢喜的人生。我们来看看，我这个地方我要稍稍有一点时间给大家解释一下。在谈到你受到护持啊，受到龙天护佑，并不是我念佛就受到护佑，这个护佑里头中间有一个啊，跟龙天护佑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介质啊，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心的互动，这个心是欢喜心。这欢喜心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是欢乐心。